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06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八旬大法弟子路灯下讲真相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27日。我是一名女大法弟子，今年81岁。我白天出去讲真相，有时在外一讲就是五六个小时。师父看我有一颗救人的慈悲心，给我开智开慧，面对各种场景都能应对，还让我几次看到了人类大淘汰的惨景。那些生命期盼着我们去救他们的神态时常出现在我眼前，所以每天我就想尽快给遇到的人讲清真相。2017年12月的一天，一场车祸使我昏迷了四天，是师父又一次把我从死亡线上拉回来。不到三个月，我身体就恢复了正常。身体恢复的初期，右腿还有点瘸，我怕给大法抹黑，就晚上出去讲。晚上接触的人大部分是上班族或是些年轻人，这些人白天有时是接触不到的。后来腿恢复正常了，但我也习惯晚上出去了，只要出去，师父就安排有缘人，有师父看着我，我没有怕心。有时面对一人、俩人、几人，最多时30几人，我都能坦然地面对，每天都有感人的故事。下面仅举几例。一，给抽烟的人讲真相。晚上十点多了，我提着几斤橘子往回走，在我居住小区大门里面的路灯下，有两男三女在那儿抽烟。我一边走近他们，一边大声喊：年轻人，快来帮个忙，我提的橘子太沉了，快帮我减轻点负担，一人吃几个橘子。他们看着我都笑了，其中一人说：这奶奶太逗了。我说：我也在这儿歇歇吧，我碰到你们就是缘分，我给你们讲一下我亲弟弟抽烟的事吧。看样子他们都很好奇。我说：我弟弟比我小十多岁，从年轻时就学会了抽烟，50多岁时得了肺癌，拍出的片子肺部1/3地方是网状的，黑黑的，最后走的时候1.7米的个子缩成1.5米左右。还没等我再说什么，一人说：听你的，我们不抽了。那五个人把烟折断扔在了墙角。我说：这就对了，保护好自己身体比啥都重要。我接着说：奶奶再给你们说件好事，三退保平安。一人说：我在钱上看到过。我说：是的，现在全世界都知道退出党团队保平安，因为共产党执政以来，和平时期各种运动杀害了中国人8000万，89年杀害大学生，从99年到现在还在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弟子，甚至活摘大法弟子器官高价出售谋取暴利，欠债还钱，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。 贵州藏字时给我们说了一个天机，天要灭他，入过党团队就是他的一份子，额头上或手臂上就打上了兽印。现在天要灭他，咱抹去兽印，不跟他倒霉。其中一人说，奶奶是为我们好，我是团员，我退。另几个也说出了自己加入的组织，也同意退出。我说，你们都是朋友，咱们起个化名。我就第一个字用朋，起了五个好听的名字，他们都很高兴。一人说，奶奶真会起名字。我接着说，法轮功是来救人的，是上乘的佛家修炼大法。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是被抓起来的李东升为了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，找了一群人演戏。你们知道了法轮功真相，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会有福报，大难来时命能保。孩子们，你们一定要记住这救命的九个字啊。他们说，记住了，谢谢奶奶。二，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啊。在一个商场的门口，有一个60多的女子提着两袋东西，好像在等人。我走过去问，大妹子，买这么多东西啊？她也笑着说，这不明天休息天，儿子一家都过来吃饭，得伺候他们。我说，现在年轻人上班都很辛苦，休息天能到父母家吃顿饭，就算是孝敬的了。他也笑着说，是呀，来了就烦，不来还想。你叫我妹子，你不一定有我大，你今年60几了。我说，60几过去20年了。你可别瞎说，你顶多65左右。妹子，我可没瞎说，我今年81周岁。哎呀，你可不像80多岁的人，看你脸红光满面，一点皱纹都没有，还有一口好牙，你怎么保养的？那我给你讲讲吧。以前我一身病，心脏病、胆结石、风湿性关节炎、贫血、失眠、腰椎间盘突出、颈椎病、胃病，从手指到胳膊肘麻木，手根本拿不了东西。当时我小儿子在医院上班，中医、西医各种偏方都尝试过，没少花钱，也没有治好我这些病。不到50岁，我就不能上班了，成了个废人。那后来是咋好的？96年，朋友介绍我修炼法轮功，也叫法轮大法。不到一个月，没花一分钱，身上的病全没了，真是无病一身轻。20多年没吃过药，没打过针。更重要的是，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，是使人道德回升、教人做好人的功法，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。你也看出来了，我是比同龄人年轻了些。原来法轮功这么好啊，以后我也去学法轮功。我说，看了大法书你就会变，就是道德、身体都向好的方向转化。有句话说，不看转法轮这本书，一辈子算是白活了。说笑话啊，其实也不是笑话。我又讲了天安门自焚伟案、贵州藏字石，把共产邪党做的坏事说了一遍，又讲到三退保平安。那女子说自己入过团，戴过红领巾，既然能保平安，就帮我退了吧。我说，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大劫难时命能保，并送给她一本天赐红符及护身符。她连声说谢谢。我说，要谢就谢我师父，那就谢谢你师父。三，明真相的世人帮着传真相。一天晚上，我正顺着公路往前走，听到后面有人喊， 那位老大姐，你等一等。我停下来回头一看，有两个70多岁的妹子，我不认识，向我大步走来，其中一个边喊边向我招手。我示意是喊我吗？其中一人说，就是叫你呢。他们走到我身边，笑得可开心了。一人说，老大姐，你不认识我了，3年前你跟我讲过法轮功真相，叫我三退保平安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这2年可顺了，身体也好了。然后指着另一人说，你再给他讲讲吧，我明白了，这是世人找上门来听真相来了。晚上9点多了吧，从一个酒店出来2个50多岁的男子，我迎上去说，大兄弟，这么晚了，见到你们也是缘分，我得告诉你们一个大好事，三退保平安。其中一人说，这个我知道，早就有人帮我退过了。另一个说，我倒听说过，不大清楚，你再给我讲一讲。我把天安门自焚、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牟利、历次运动杀害了8000万及贵州藏字石的事说了一遍。因为他做的坏事太多了，天要灭他，入过他的党团队，额头上或手背上都打上了兽印，心里退出来，抹去兽印，不跟他倒霉。我党团队都入过，老大姐，帮我退了吧。我说，正好我这还有一本书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，你回去看看，就更了解这个党是个什么东西了。他小心翼翼放到手提包里，然后拉着我的手又进到这个酒店。到一个房间，他指着2个人说，这2个人都是当官的，你也给他们退了吧。我跟他们一说，这2人也爽快地退出党团队组织。我又对他们说，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祝你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他们说，祝你寿比南山，好人常在。在美食城有个开饭店的小老板，去年我到他店里讲真相，不但他爽快地退出了团队组织，我给吃饭的人讲，他也帮着讲。这老太太心眼可好了，你看她讲的哪句话不都是为你好啊，退了吧。小老板这样一说，顾客也乐意三退了，场面非常祥和。后来再见到他，老远就打招呼，老姨，快到我这里来，自从你给我做了三退，现在我生意比以前好多了，这不又找了2人帮忙，我也抽出身了，不用老盯在店里了。我说，这是你相信大法，得了福报。有时他看我在别处讲，他就喊我，老姨，我那有2桌人等着呢，你快去给他们讲吧。有时领着人追上我说，老姨，这个人还没保平安，你给他讲讲吧。有一次领来一个人，后来知道是610的，我看这人脸上带着恶气，不是善茬。我说，小伙子，现在都知道退党、退团、退队保平安，你也退了吧。他说，你知道610吗？我说，我只知道610的头子周永康、李东升遭恶报，被关在监狱里。他说，赶明儿让你见识见识这里的610。我说，我不想见识，这里的610我也退了好几个人了，你同事跟你说过吗？现在都知道法轮功是佛家上乘功法，是来救人的，善恶有报是天理，参与迫害修佛的人遭恶报的还少吗？610的头都在监狱关着，明智的人谁还参与迫害啊，都在找退路，三退保平安。这人脸上有了笑容，那就听你的， 我是党员，退了吧。我说，就叫明理，从心里退出，你知天知。请你记住，善待大法一念，天赐幸福平安。他说，好，记住了。四，大酒店成了我救人的平台。晚上我走在大街上，快9:30了，街上人少了，商店和超市也关门了，才讲退了70多个人。心想，我不能回去再转转，总有我要救的人。不一会儿，从一大酒店里走出一大帮子人，我迎上去跟其中一个人就讲，他们都赶我走，我想这不行啊，就停下来求师父让他们分开，我好单独讲。他们真的分开了。我看到有个像领导模样的男子站在那儿，好像在等人。我走过去说，大兄弟，把你入过的党退了吧，退出来好保你的命，因为天要灭中共，他做的坏事太多了。好，退出来，你小心点，别把你抓起来，这段时间可紧了。我顾不得回答他，赶快给他起了个名字。快步走到一辆汽车旁，车上是两口子，女的开车，男的喝得醉醺醺的。我对着他俩说，把你们入的党从心里退出来吧，大劫难来了，好保你们的命。那男子大声说，好，退出来，我两口子都是党员。我又对着那女子说，退出你那个党，不跟他倒霉。那女子也说，好吧。这时那男子又叫另一女子坐他的车，要顺路送他回家。那女的过来了，一问也是党员，我一说也爽快地退出。他们要开车走了，我大声地说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祝你们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一个50多岁的男子站那里，像等人。我走过去还没说话，那男子一把抱住我，大娘，是你呀，你不认识我了，我和你儿子是同学。我仔细打量着男子，是我儿子很要好的同学，早几年经常到我家去，在公安局上班，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呢。哦，这一帮人原来是警察。我赶快说，孩子，快退出你那个党吧，天要灭他，咱可不能跟他倒霉呀。好，退出来，不跟他倒霉。这时儿子的同学等的人来了，他跟那人介绍说，这是我同学的妈妈。我马上说，小伙子，退出你曾经加入的党团队，保平安。小伙子马上说，好的。我说，孩子们，心里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有福报，千万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事，那样会葬送自己的未来。他们说，大娘，我们记住了。我来不及再多说什么，赶快再去找人。我恨不能使出分身术，把这些人全救下来。人们都陆续地开车走了，路边有两个人在等出租车。我赶过去给他们一说，他们也爽快地同意三退，总算抢了8个人。这真是师父的加持，要不然这些警察怎么那么爽快地三退呢？一个说不的都没有，真是谢谢师父。自那以后，我就留意这个酒店，因为这个酒店和一大超市是一体的，特别是临近节日，各个单位在这聚餐，然后发福利。我发现平时单位的领导也经常在这吃饭，公安的我就碰到好几波， 因为这里的保安明白了真相，所以我在这儿讲真相，保安不管。他们有时站在一边笑呵呵地看着我讲。晚上十点多了，我又到了那个大酒店。从酒店出来几个人，走在前面的一个好像是个领导，我快步跟上。我说，兄弟，三退保平安这个事很重要，共产党做的坏事太多了，天要灭他，咱快把你入的党团队退出来吧，跟他倒霉不值得。他说，你说的我听不懂，你说这些对你没好处，快走吧。然后逃似的往前走。我又折回来，这时两男三女五个人边走边唠嗑。我走过去说，打扰你们了，这么晚了碰到你们是有缘，我得跟你们说件好事，三退保平安。其中一男子说，什么三退保平安，是不是法轮功？我说，法轮功是救人的，师父让我救你们来了。他说，你再说我就打电话把你抓起来。我说，我是诚心来救人，而你的心要害人，你怎么善恶好坏都分不清了？我也知道你是好人，可我就是干这个的。我知道这又是一帮警察，当时没有怕。我说，你是干这个的，你可以把枪口抬高一厘米，关键时候保护大法弟子功德无量，反之祸害大法弟子，那可是要遭报的。迫害大法的头都关在监狱里，是非好坏应该清醒了。像你们这个年龄都是独生子，真的出了事，你的父母可怎么活啊？你的孩子怎么办呢？你不为自己着想，也得为他们着想啊。我说到这儿，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。那男子大声说，好，三退保平安，我们都三退保平安。一问三个党员，两个团员。有天晚上刚九点，不知是哪个单位聚餐后分东西，人还不少。开始我在酒店大厅外找人讲，后来我进到大厅里，那里的人多，人们拿东西进进出出的，我就站在大厅的台阶上大声讲天象变化，讲贵州省的藏字石，讲天安门自焚，讲中共邪党活摘大法弟子器官高价出售，讲为什么要三退。有人向我竖大拇指，正讲着就听有人说，退，都退出来。我说，退什么？你不是说要退党吗？我心想，今天大法弟子真的当了一次主角，就像给学生上课似的。以前我在农村当过老师，集体讲，然后单独问，同意了记个数，来不及起名和记名，忙活了有半个小时，出了一身汗，32人同意三退。那天真的是脚不沾地回到家，脑子一片空白，莫名的流泪。五，慈悲与威严同在。夏天的晚上，很多小吃店把生意做到店外。一天晚上，一个卖面条的小摊儿摆了好几张桌子，有个70多岁的老头坐在最边的桌子那儿乘凉。我先给老头讲，他说自己已有40多年的党龄了。我说，那咱就起个化名叫好未来，从心里退出来。最后他同意退了，送他一本资料，他没要。然后我就去跟吃面的人讲，3张桌子坐了11人，我就挨个桌子讲。第一桌的4个人有2个人说早退了，另2个是团员。我说，咱就用顺心顺意这名字从心里退出来好吗？两人都说好，还一直说谢谢大娘。实际上我给第一桌讲的时候，其他人都听到了，剩下的人就好讲了。我讲完了往回走， 路过那老头身边时，他气冲冲地对着我嚷：“退什么党啊？现在共产党领导得多好，拿着人家的钱，吃着人家的饭，还骂着人家，你这是反党，真没良心。”突然遭一顿骂，我冷静下来，向内找，可能是我的欢喜心招来的，马上灭掉他。我求师父，不能叫他在这胡说，这十多人明白了真相，不能叫他给推回去，请师父加持弟子。我马上正念十足，大声说：“大兄弟，我比你岁数大，我都80多岁的人了，我啥事没经历过。你光看表面虚假的伪光正，实际上他做的坏事你不知道。共产党的党章就写着，西方的幽灵来到中国。中共历次运动，这个幽灵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。3年大饥荒饿死多少人？那3年风调雨顺，大规模严重的自然灾害一次也没有发生，完全是中共造成的一场人祸。文化大革命砸庙毁佛像，老祖宗留下的遗物全毁了，因为一句话就拉出去批斗，害死了多少好人，这你应该知道一些吧。89年镇压反腐的大学生，用机枪扫射，用坦克车碾压，血流成河，可电视上报道没死伤一人，这你不知道吧。99年迫害法轮功，制造天安门自焚假案，活摘大法弟子器官高价出售。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，强身健体，教人按真善忍做人，使人道德回升，是救人的功法。共产党假恶报，它的历史是杀人的历史，善恶有报是天理，天要灭它，入它的籍就是它的一份子，天灭它时就随它去。大法弟子冒着生命危险向人们讲真相，为的是天灭中共时不受它牵连，躲过灾难，是在做大好事。再说我们拿的工资也不是他给的，共产党一不种地，二不做工，三不搞科研，他哪来的钱？是老百姓的纳税钱养活了共产党，现在共产党的官无官不贪。我想再说下去，这老头起身低着头灰溜溜地走了。那几个吃面的人听得真真切切，有的说共产党早该完蛋了，有的人喊法轮大法好。结语：我和老伴儿两人生活，每天收拾家务、买菜、做饭，中午有时女儿和女婿过来吃饭，都是我一个人忙活，连洗被褥、洗衣都不用子女帮忙。晚上出去讲真相，一走就是4个多小时，再加上白天买菜讲真相，也有1个多小时。经常有人说，特别是晚上，你那么大岁数了，这么冷的天还在外面，你孩子知道了多心疼啊，快回去吧。我谢谢他们，可是他们哪知道大法弟子的心态呀。有时也很累，回到家腿都打颤，都上不了床，但练完功马上就恢复正常。儿女都说我现在的身体比40岁都好。是啊，像我这80岁高龄的人，要不是修大法，不知死过多少回了，恐怕早就不在人世了。是大法给了我这一切，弟子用尽人间的语言也表达不了对师父的感恩，对大法的敬佩，真希望世人都明白真相，得到大法的救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修炼园地》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和母亲同修之间的修炼故事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玉洁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28日。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书里说的恨和斗都是共产邪灵的本质。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人都是在邪党文化中成长起来的，连思维都变异了。很多邪党的东西我们都意识不到，回想一下自己，真是稍微不注意马上张口就说出来。特别是在家里，经常不拿自己当练功人，遇事就急躁。尤其是跟我母亲，自从父亲去世后，我陪她住，生活在一起。母亲今年80岁，也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家里成立了学法组，有7、8个人在一起学法。720迫害开始之后，母亲也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，一直坚持到现在。自从母亲走入大法后，在大法中受益匪浅，身体健康，心态也转变了，处处为别人着想，能吃苦，为小组同修付出很多。每天上午与小组同修结伴，一起到菜市场、超市、公交车站点等讲真相救人，走到哪遇有缘人就讲，很用心。下午集体学法，每天做着3件事，非常辛苦，与母亲同修相比真是自愧不如。可他有时一遇到矛盾，该提高心性时，就好用观念去衡量争辩对错，提高缓慢。每当这时看到他这样，我的争斗心就被带起来了。特别是每当母亲与我说起他与小组同修之间有矛盾时，看到他没找自己，总是说别人的错，如何如何的，有时还问我，你说对吗？让我给评个理。我多数时一听就烦了，马上就指责他，你这不符合法，那不符合法，师父在法中是怎么讲的，你咋总是说别人呢，不找自己。越说声音越大，不善，态度不好，用话刺激他，有时还气得不行，最后说一句，再有这样的事以后别跟我说。一回家就听这个，心里真是烦极了，恨不得一下子赶紧离开他，自己找一个地方待着，好清静清静。多数都是过后了才冷静下来时才找自己，魔性咋这么大呢，总是急躁，没听几句就烦了，马上打断他的话，埋怨和指责就都来了。邪党文化毒害后的争斗心、怨恨心全暴露出来了，不能耐心和他说话，一点善心也没有，更别提慈悲心了，差得太远了。过后自己也后悔，心想可别这样了，这怎么修啊？也多少次下决心想改自己。一般遇到类似这样的同修，我都能耐心地在法上与之交流，怎么到我母亲这儿就不是这样的状态了呢？差在哪儿了呢？我看到了，我没有把母亲当同修，而是当成了常人中的母亲了，说话也不在意了，想说啥就说啥，没修自己。因为我的人心不去，也影响了他的心性提高，同时自己也发现对他还有很重的情，看到他心性提高了就高兴，看到他心性过不去就着急，执着他的执着，几年下来都是这样反反复复。最近碰到的一件事才让我认认真真地找自己了。前几天我刚一进家门，看到他正在厨房的小椅子上坐着呢，好像在想着什么。我问，想什么呢？他说，已经坐这儿想2个小时了，心里这个别扭啊，你说同修怎么这样说话呢？他就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，我一边听一边想，他这事又要过关了，显然是又被同修说的话刺激到心灵了。我听完后说，妈，你想想，如果你是一个已经修成的神佛了，遇到这样的事会怎么想呢？同修说的话对你能起作用吗？不管说的好坏，你不动心，
都不起作用。他当时听完后立刻就说，是呀，心里刚才好像刷的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，心里读的东西没了。然后我们又在法上切磋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，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，不好使，得不到提高。当时在法上认识了，马上就把心放下了。可是过了几天，他又说，看到这个同修心里就别扭，总往脑子里烦他说的话，压也压不住，还烦他以前说的刺激我的话都想起来了，心里这个苦啊，越想越怨越恨，都不愿瞧他，一句话也不想跟他说，真是吃不好睡不好的，几天功夫人也瘦了，他自己也愁眉苦脸的。我一看心又被带动了，怎么跟他交流都交流不了了，我就又急了，已经都放下了，怎么又反出来了呢？他说，我也不愿意啊，就是压不住，他是在害我呢。把自己出现的不好的状态都怪到同修身上了，法也学不进去了，看他这个样子，我真是动了心了，但当时自己并不知道不在法上。第二天我就去找同修交流去了，告诉同修，你也要向内找找，为什么说话总是刺激别人，同时示意同修找机会向我母亲道个歉，他不就过去了吗？完全用人心做事了，没在法上认识法。我和同修唠了很多，同修也向我解释，并没有那样说，是一误会了，同时也很接受要找自己，我就走了。可是从同修家出来后，下楼梯时就听到脚下吧嗒吧嗒的响，心想这鞋子是怎么了，来时好好的，怎么这会儿走路鞋底响呢？走到楼梯口时一看，整个鞋底基本上都张开了，用手一接就全下来了。我就一只脚有鞋底，一只脚没有鞋底的走回自己家了。到家想，哎呀，这是哪儿不对劲儿了，怎么去的时候好好的，从同修家出来鞋底就掉了呢？这是点悟我啥呢？哪儿做的不符合法了才这样呢？静下心来向内找自己，整个过程仔细的想想，看到了自己的问题，最主要的是情。师尊在转法轮中说，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，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，能不能看淡，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，你就修不出来。就是没有认清这些执着，还自以为是为母亲同修负责呢，我这都是为你好呀，怎么不听呢？自以为是，其实是正视自己。母亲同修这些年来遇到的矛盾，能说与我无关吗？哪有偶然的事啊，这里有我要修的，怎么样能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，不强加于别人，不执着于别人的执着。每个修炼人都有师父法身在管，只是在这过程中怎么样修好自己的问题，只有自己的心符合法了，才能善意地提醒别人，找到自己的人心，去掉它。这时我的心已很平静了。一天中午我回到家，想和母亲同修说说我的感悟。到家后看到家里来了一位阿姨同修，母亲正在与她说这些事呢，我就静静地听着。整个过程母亲同修都是向内找自己，说在那天集体学法时，这些思想又都上来了，在她最难放下时，她心里求师父帮助，不要这些坏思想，心里默默地对那位同修道歉，都是自己没修好，对同修产生了怨恨。现在认识到了这些人心都得放下，心里一下就敞亮了。现在是真的放下了，同修来家里学法，也热情地与同修打招呼，心里没有了间隔。感恩师尊加持走过来了，又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救人的洪流中去了。我心里真为他高兴，真是我把人心放下了， 母亲同修也在法上提高了，去掉了又怨又恨的执着。其实母亲同修表现出来的这些执着在我身上都有，这不就是让我看到同修的问题，让我也修自己吗？通过这件事，我和母亲同修形成了整体，共同向内找，共同提高了，无法用语言感恩师父每一步的保护。我虽然已修炼20多年了，由于自己不精进，邪党文化在自己的头脑里毒害很深，特别是争斗心、怨恨心、妒忌心、显示心、自以为是的心、不能被人说的心、狡辩的心、怕心、安逸心、色欲、情等都很强，主意识弱，遇到问题有时不能向内找，不按法对照自己，用法修别人，有时自己不能很理性地把握自己，修的是表面，没有真正的做到真修实修。在最后师尊用巨大承受延续来的时间里，我一定加倍精进，多去执着心，住师正法，多救众生，圆满随师还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破除迷雾，走师父安排的路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26日。近日，我地区610派出所、各乡镇各社区等派人打电话或上门骚扰大法弟子，逼迫大法弟子写所谓的不练功的保证，有的还录像录音，邪恶企图进一步迫害大法弟子，并毁了这些不明真相的参与迫害的众生。根据此事，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自己的一点体悟，希望互相借鉴，共同提高。我是在2个多月前从邪恶黑窝回来的。2019年12月24日，有个人给我丈夫打电话，说是让我去社区填表签什么所谓的保证，我拒绝了。此后，他们几乎天天打电话要我去，不然就到我家来，再不填就把单子交到派出所。我丈夫被带动的压力很大，怕我出事，想让我去签。我当时也觉得压力很大，但悟到逃避不是办法，该面对的总要面对。他们要是来了，我就给他们讲我在监狱遭受的迫害，起悟他们的良知善念，化解迫害。所以就和我丈夫说，如果再打电话让他来找我。虽然这样想，但有时还是不稳，怕自己达不到那样的慈悲正念。又过了2天，我丈夫承受不住骚扰恐吓，就让他打给我母亲。在他的威逼利诱下，母亲就像变了个人，连哭带闹，差点以死相逼的让我签字。那时真感觉像一座山一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。我哭着求师父，我该怎么化解这场磨难啊？结果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家前方不远处有一座山一样高的大土堆在向我这移动，所到之处的高楼、车辆、人全都被它吞没。我赶紧告诉屋里的人，这里太危险了，咱们快点离开。这时我已看到外边狂风呼啸，遮天蔽日，可是这些人没有一点要走的意思，还告诉我说一会儿就过去了，天就晴了。而这时我再望窗外，就真的看到了曙光。梦醒后心想，这大土堆不就是我正在经受的磨难业力吗？而我已在梦里看到曙光了。就在当晚6点发正念时，忽然想到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道法中讲的一句话，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？于是我求师父把我神的一面也调动起来，一起除恶救众生。 随着这一念的发出，顿时就感到能量巨大无比，大到简直可以覆盖整个天宇，也深切地体会到师父的慈悲加持。弟子无以为报，唯有精进。丈夫看到我在发正念，说：“你发的正念可真强，这才像个样，你又找回自己了。”在长时间发正念的过程中，我发现了自己很多的人心，执着自我，怕再被迫害的心，还有求安逸的心，其中包括刚回来时买了一部智能手机，又下载了微信，被骚扰前夕还热衷于网购，不能自拔。当同修告诉我明慧通知卸载微信，我还侥幸地想，我这刚回来，监听监控应该没那么严重吧，等等再说吧，完全没顾及到上次出事就是因为手机被监听，被监听长达十个月，邪恶才动我们。而这次回来又对他放不下，这是多大的漏啊。虽然现在已换成老人机，但心里总还有一些遗憾和不情愿，还有虚荣心在作祟，这些龌龊的心我一定要清除它。还有对常人平静稳定生活的向往，和对家人的情，对母亲的担心和害怕，这些心都在牵绊着我，而我也好久没有这样长时间的好好的发正念了，所以让我在磨难面前心力交瘁，举步维艰。想到这儿，我明白了，曙光真的就在眼前啊。第二天，父母又早早的来到我家，并拿着邪恶的文件让我在各种所谓的保证上签字，我严辞拒绝。母亲又故伎重演，我为了拖住母亲，再给自己除恶争取点时间，就说再容我考虑一天，明天一定给你答复。父母走后，我又陷入了沉思，为什么昨天那么强的正念下，今天又来这么一出？难道是邪恶在垂死挣扎？那我就连他垂死挣扎的表现都不承认。下午和同修交流时，又找到一个漏，就是想通过强大的正念使母亲发生改变，从而让邪恶自灭，让磨难解体，而不想直接面对母亲，面对这个环境。这也是面对表面强势的母亲而表面弱势的我一直所惧怕的。因为在没修炼大法时，我就很怕母亲，母亲性格强势也很严厉，我修炼后怕她的心也一直没去干净。这次邪恶干扰，母亲血压升高，我又担心她犯病，更严重的想法是怕她死。对母亲的情这么重，再加上平时对家人讲真相不到位，导致邪恶抓住母亲不放，稀里糊涂地配合邪恶来干扰我。想到这儿，我坚定地告诉自己，一定要有面对一切的勇气，用法中给予的智慧和力量去冲破层层假象，直达问题所在。就在当天晚上，母亲叫我和丈夫过去吃饭，一进门，看到母亲的态度巨大转变，平和地说：“这字你不签就不签吧，我不逼你了，明天就让他拿回去。咱们都好好的，就当啥也没发生。”此时我心生无限感慨，其实这一切都是假象，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啊！大法弟子的心正了，一切都顺了，表面的人也改变了，迫害也就烟消云散了。今后一定要实修自己，尽快去掉人心，不被假象所迷惑，走正师父安排的路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